弟兄。弟兄姐妹好，平安。今天我想，要亲近那个神，是怎么样？给我那个福分，他是怎么样把我那个小羊，失散了几千年的小羊，把我带回来？大概是在那个40年前，我刚由香港来到那个纽约，就是刚好是星期六，明天是星期日，我的亲戚呢就把我带到教会来，因为我的亲戚呢，他们全家都是基督徒。我刚到呢，他是不会放过我的，是吧？就把我带到教会里听道理，但是听完道理呢，他晚上啊还有跟我讲那个圣经的道理。大概呢，我去纽约到了，说不久，还不到三个月吧，我就受那个七七洗礼，洗礼圣的主了。很快呢，我要为了工作呢，就搬走，没有留在那个六月教会里面。大概是半年时间吧，我就搬回那个 Michigan， 做那个餐馆的工作。去哪里呢？没有中国人的教会，我又不会找，还好。大概是这样呢，又过了差不多20多30年，我跟那个教会的失联了，没有联络，我也本人也没有找到究竟哪里地方找到什么教会啊，什么正式的跟那个教会完全的断绝。我没有看过圣经，我本人呢几十年呢连一本私人的圣经还没有，大概是1995年吧，神呢安排让我见到我年轻的小的好朋友，这个人你们要认识他的，就是吴姐。再通过他呢，跟我们这里教会联络，查到那个报里边呢有一个查经班，我就去那个查经班里边，就这样的又跟那个教会联络上了，住哪里呢？我认识一个姐妹，她是姓李的，由台湾来的，她是一个非常的聪明，把那个时间看得很重的人。有一次查经呢，他听到我信了主这么久还没有念圣经，他就觉得很可惜，他就暂时停止查经了。他把他的信主同埋念看圣经的过程告诉我们。因为他呢以前也不是圣主的，是拜假神的，拜鬼的。在台湾呢，他告诉我们也不是什么原因，有个恶鬼传身把他的传上了，他让他周身的病痛，医生也查不出来的，也不知什么原因。就是给一些维他命真正 C 啊的给他吃，他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可能后来有朋友接受他，你说信就跟那个鬼神断绝吧，你信那个耶稣吧，耶稣呢可能能救你。 可能是这样，他就顺着主。大概呀、啊，他我忘记了，他就好像自己也去像那个祷告，那个教会要为他祷告，结果呢，就把那个鬼赶走了。他从去的也没有做噩梦发了，他告诉我们，每一个晚上都发噩梦，发同一个噩梦，都是被恶鬼追打，让他呢很害怕。这样现在呢，他甩掉这个恶鬼，就开始呢，就对我那个基督教呢有信心，他就开始的念看圣经。他说呢，他告诉我，他说你太可惜了，你放弃这几千年没有看圣经，你现在一定要看啊，一定要看。因为他说他看了一年天，连续看了七篇呢，七篇圣经。因为他说你怎么样这么好耐心啊？他说他也是因为对那个神有信心。他有在圣经里，在圣经里面寻找那个秘密，为什么呢？我们的神有这么大的能耐，能够把那个鬼赶走。他告诉我，你看一篇没用的，你一定要看三篇以上，你就发现那个圣经里边很多很多的好处。所以我因为他这样一个这样呢有。聪明学习要工作很忙的人，为什么看花那个这么多的时间看的圣经？他看了七篇，也不是一年内的，就是可能看了两三年的四年，也不知道记不清楚了。但是他很花这么多时间看，一人看了七篇，我觉得那个圣经一定有他的长处，所以呢，我开始呢。要愿意读圣经，愿意读。但是呢，我没有圣经。记得呢，我搬到来那个佛罗达，就是我忘了，大概是2002年吧，搬来佛罗达。那个时候呢，我已经老了，因为我现在就82岁了。那个时候呢，也70多岁了，眼睛呢，因为老的原因呢，退化了嘛。看东西呢，不能看得太久，但是大概是15分钟到20分钟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发了，头晕了，流水了，我不能继续下去看了，所以只能看小小，每一天呢看小小的，看了大半年，我就看到那个文书机，看得很小。这么办呢？后来我遇到那个我们的以前那个牧师，库牧师，他为我祷告，他也知道我眼睛不好，他就我跟吴姐结婚那个时候呢，他送一本大圣经给我，很大，租的很大，就看得到，但是也看不久，大概也是20分钟左右，也是一样头晕，眼巴看不到，所以我就想起我们牧师呢，讲了很多道理，我就记到人家就那个马太福音嘛，马太福音有第七章第七节哪里讲，你们求的给你们，你们求的成见。你们考门就给你开门啊，有这样的经验吗？是啊，所以我就想又记得那个我看那个出埃及记15章26节那样讲，好就是这样讲的，你要留意。留意听耶和华的话，又行我看为正的事， 要留意听我的教训律例，遵守我的律例，是这样的意思的。我就不将那个扎着埃及人的身上的疾病扎着你们身上，我是耶和华医治你的，是这样的意思的啊。我就大概要这样，我就用想这两句话呢，都显明神是能够医治我的。好像你给你一个银行的叉子卡，给你一个密码，你自己会存嘛，是吧？那就好像你敲门或者开门，你求什么就给你什么。我是耶和华医治你的，我就用这两句圣经把神绑架了。我就这样祷告啊，我敬畏的父神，我敬拜赞美你啊，我知道我以前呢无知愚昧，不懂正视时间看圣经，现在我想看但是眼睛不行。你是一个好医生，你是慈爱有怜悯的深色的神，我在圣经里面看到你的应许啊，若我行啊，你看为正的事，遵守你的一切律例，你就不将加在埃及人的身上的疾病，你是医治我的。又说那个那个马太福音那个将军，他告诉他，你说我求什么，你得给什么啊？我就这样求。我现在呢，错过这个度士的机会，我的眼睛不行，我想从你的圣经里边得到好处，我希望很盼望呢能够了解圣经一切的道理，求你帮助我医治我。如果蒙夫能够得到医治，我将会跟未生子的人或者我的亲戚朋友分享你的大爱，分享你的圣经的道理，让他们也跟随你。就这样祷告，他就每天都祷告一次，大概是两个多月吧。我的眼睛真的要改变了，真的蒙他医治了。这个神呢，真是一个无伤伤的神，听祷告的神。他不是以前呢，我也患过一个很重的病啊，因为祷告得到医治的。大概是八年前，我得了一个前列腺的 cancer， 我当时很害怕的，我这个 cancer 就没有办法医了，就很快的会找人了，是吗？所以我也是这样求神医治，也达到医治了。现在我的那个病呢，经过医生的检验啊，已经也正常，跟正常没有什么分别。我就很感谢这神啊，我也是紧张的，再唠一点，我看看我的学习讲什么。不好意思啊，是了，我当时呢，来到那个教会没多久，那个牧师呢，就给我一个任务。他见我有孙子这么久嘛，一定很对圣经很熟识，就叫我那个做代查经啊，主要老师啊这样。但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读完一本圣经的，看一小部分。本来这是一个很公众光荣的事， 我就吹三吹四的不敢接受下来。哎呀，我不好意思跟牧师讲，我是一个没水的井。我是信了主很久，但是我对圣经的道理懂得很小。经过那个神的医治，我的眼睛好了。我应该呢感伤，我就硬着头皮英勇的带那个查经班，就是这样。我一边学一边查，我知道如果有我用功去看圣经那个还勉强可以带呢。我们的广东组，因为广东组都是老人，他们也是看圣经也看不太懂，跟我差不多一样。他们也年轻的人呢，因为工作忙，也不愿意出来带我们查经。就老人之中呢，我一定要负起那个责任，所以我应允的那个牧师呢带领查经，也这样。不是我对圣经函数，就是一边学一边带。那我才对带财经班呢有好处是什么呢？因为你负责带财经班呢，你就有准备是吗？有用花多一点时间看星星嘛，这对自己也是好的。所以我就应允了，我就带财经了。在那个我在带财经呢，我就看到很多很多那星星的教导，他经文呢真的改变了我自己，改变我。但是为什么呢？好像那个在那个经文里面呢，对那个罗马书嘛，罗马书十三章哪里有一句圣经是这样说，说你行为要端正，要行在光明之中，就是常见的意思呢，你一切行为的有端正，行罪光明之中。我想平时我有个很坏的习惯，在马路上啊，或者丑地上啊，左看右看没有人了，我弹响金就会偷偷弹出来的。这个是很坏的习惯。我看了这个，你应该行罪光明之中，我问自己，如果你最众目睽睽之下，你敢不敢这样踏出？我说我就真的不敢这样做的，所以我就改了。以后我就很少没人去那个丑地上，我也不会偷躺，这样就改。还有那个，也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嘛，那个信徒的饼胖那个一段小段那个，大概是十二章的由第九至这个二十一节那里，就是讲我们信徒的饼壳。他有一句这样说的，你心里有火焰，常常服侍主。我有些把那个经文思考，什么是心理佛业呢？什么是强强复制者呢？以前呢，我是不愿意去亚洲文科那个拍江丹的，因为站在哪里啊，一光很猛，一站就站了两个多小时啊，两个多小时。不容易啊。但是呢，我想神呢医好了我的眼睛，让我看能够看书，一连看两三个钟头也不累，也不了那些的。神就对我这么恩对，我不能辜负他们。他心里火焰是什么火焰呢？就是对那个主。就对主，因为生于佛， 对他的一切的事工，你应该听他的话，顺服他，这个道理是这样的。我就想，我不能不去了。他也说你身体不好也好，老也好，因为如果你听神的话呢，就那个马太福音28章，你最后哪里是是不是说你如果遵守他的命令，他是常与你们同罪嘛，常与你同罪，所以我在哪里站了2个小时，我也不累，因为神跟我与我同罪的，所以我是这样子。每一期的我愿意参加，是很乐意的参加，不是勉强的，因为神呢对我医治了，对我恩惠了，我不能辜负神，是吧？我就不讲，不如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吧。把荣耀一切归于神，我讲了。
我刚才看林弟兄那个拿纸在那儿看，我就很羡慕。我现在可能都看不清了。所以我在这读我的圣经的时候，我还觉得有点费劲，忘戴眼镜。在马太福音呢，18章12节，他这样讲到：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直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呢？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就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神来到这个世上呢，他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每一个人流血，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拣选我们呢，是亲自的拣选我们每一个人。他不仅拣选了我们呢，也让我们的生命发生了改变。我们从林弟兄的见证里，我们可以听到当初他是不信的，但是后来呢，他相信以后呢，他愿意因为主的爱，他愿意花时间去带查经，他愿意去传福音。所以神的，我们从他的见证里面，我们已经看到神的大能已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因为他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第二位做见证的是常淑华姊妹。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河南，今天我来说说主耶稣基督对我的恩典。先来说说到美国以后，女儿是让我来教会的，起初我也不想来，我想在家里也可以，可是她几次跟我说教会人很多，中国人可好了，你来教会给他们排排话，也可以出来散散心。那就在一个星期天，女儿就带着我来了教会。来了以后，走到路上看到白云蓝天，芦树成荫，这里城市很美。来到教会，很多人给我打招呼，很热情，心里觉得就像见到亲人一样。第一次来教会就看到教会到处都是欢声笑语，气氛很好。回家后女儿还告诉我，教会的人都好。她刚来到美国工作时人生地不熟，她刚找到工作不知道路怎么走，牧师都开着车带着她去认路，牧师这样好的心，我听了这话心里很受感激。有这样好心的牧师建这个教堂这样兴旺。后来我就常来教会，来到教会后我就觉得信了主真好。没有信主之前心里感到很空虚，觉得没有意思，生活没有着落，就像一个没家的小鸟，很孤单。来到美国是女儿带我来教会的，师母和树灵常在我家给我祷告，她 还有个恶女王和苏少静，天气那么热，很多次到我家给我传经，给我讲神的话。其实我什么也不懂，提出了很多问题，苏少静和恶女王结果耐心地给我一一解答。苏少静和恶女王还给我祷告，我多次在教会听圣经，参加小组查经，教会还送我一本圣经，它一直是我生活的伴侣。经过学习和别人的传经，我慢慢的我都认识到主，我更深的与主耶稣基督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主耶稣就在我心里面了，我眼前也亮了，心胸也开阔了，我就感动了，我就觉得他是一个真神，我要相信他，慢慢的我就信主了，现在我信了主，我的生活有了平安和幸福，感谢主。主耶稣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羔羊，在他的护卫下长进，使我们重生得救。使徒行传16:31，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人都得救。第一次来美国时是我一个人来的，长这么大我还没有自己出过远门，即使在自己的省的其他城市也不知道东南西北，你若打电话让我来，一听这话我就慌了神，不会说英语，还给异国他乡，这怎么行啊？你若让我来，来就得来了吧。后来想到中国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就这样我就自己踏上了美国的路。我是从北京到纽约转机的，再到这里下飞机下机场，到机场就好像有人指路，他也不由自己就转弯，路也没有走错，一路上很顺利。就说上次回中国，我是从迈阿密到芝加哥，再转机到北京，刚到迈阿密机场就一个中国人上前给我说话，他是天津也是到北京的。从迈阿密到芝加哥后，发现芝加哥机场可大，我们两个下飞机不知道该怎么走，一个工作人员刚好过来，我们问路，他带我们走，走了两条街也没有找到转机的地方，正走着又过来好几个服务员，其中一个服务员带着我们转一大圈，又上了二楼，又坐小货车，走了这么多的路，这么大的机场，我心里却一点也不慌，有主给我安排的同路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带路，心里很平静很轻松。罗马书8:28说，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在女儿家里，孙子刚满月，女儿就出去了3个多小时去买东西，孙子饿了，我给他喝瓶装的小孩奶，当时喝了没有事，可是快睡觉了，他就开始吐吐啊吐啊，吐得很厉害，一直的吐，当时我吓坏了，女婿就给医生打电话，后来女儿给女婿带着孙子去看急诊，已经是晚上11点了。走了以后，我心里7上8下，很担心，放心不下，我就跪下祷告，跟神说说。后来就到凌晨1点多，他们回来了，说孩子没事了，我心才放下，感谢神。我在河南还没有来中国时，就有一次我父亲生病在医院，我骑自行车去看他，刚骑到十字路口，突然间我就下了自行车，刚下来一个汽车就从我面前疾驰而过，那还是一个晚上，街上人很少，天很黑。到家后想到这一刻很后怕，好险呢，如果没有下车，这次也许就在车轮下了。还有一次我也是骑着自行车，一辆大客车停在路边，我只有靠着这个车右边走，正走着，一辆拉煤的大卡车也从我左边过来，两辆汽车把我夹在中间，当时我也下不来了，没地方可下了，我把自行车骑得很直很慢，大货车过去了，我还在骑，停在路边的汽车边走，我想这两次真是万幸，在以前我觉得这些都是幸运，现在我知道那都是神在看顾着我，在我认识他以前他就一直爱着我看顾着我，我多么有福啊，感谢赞美主。罗马书8:31，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谁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很爱我们，他被钉十字架，受苦受鞭打受死，替我们世人顶罪，作为他的儿女，我们要更爱他，侍奉他，赞美他，敬拜他，宣扬他。我说说现在我的眼睛现在不大好，正在看医生，但我内心很平安，我相信有主同在，眼睛会很快好的，感谢主，谢谢。
我们还有一位姊妹，是阿尔莎姊妹，我们把时间交给她。
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阿瑞莎，今天我分享的见证是神一直在我左右。就在几个月前，我递交了受洗申请，应在感恩节之前的受洗。想到多年来的愿望即将实现，喜悦的心难以言表。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信主的心理历程。由于打小就跟着外婆进教堂，懵懂中的我当时并不太明白信主与到教堂敬拜神的真正意义是什么。由于我的外婆与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渐渐的在家人的影响下，我对神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那时的我坚信我就是神的孩子，我的心属于神，我的一切也属于神，因为我的一生蒙了大福。记得在1999年，我到了日本。最初的人生地不熟，和在他乡异国的当然没有亲人与知己，唯一的喜悦就是每次和母亲通国际长途时，听到她讲要我坚定信念，多和神沟通，遇到困难要相信神会与我同在。然而在外时间久了，慢慢的结识了很多日本朋友以及在日华人。当大家在一起谈论起信仰时，多数的人是信奉佛教，和他们在一起经常会被灌输一些有关拜偶像方面的各种理念。时间久了，我竟然从一开始的抵触到后来的跟着朋友去神社，我迷途了。突然觉得心里莫名的空虚，尤其当遇到事情和困扰时，心里更是觉得孤独、害怕、无助。当时感觉一切都在变，周围的人在变，我也在变，看到事物也变得冷漠、多疑，甚至有些自私。是日本这个社会改变了我，还是周围的人群改变了我？为什么之前生活的美好后来就感受不到了呢？是我离开了神，也没再和他说过话，他也生气离我而去了吗？那些日子里我不知所措，将自己关在家里，几乎不出门。此时妈妈的话重新点亮了我的心，她说神爱你，他绝不对不会离弃你，迷途知返就是神所喜悦的。我的心豁亮了，知道自己有罪，走错了，但我愿意认真的悔改，我要回来，我渴望重新得到天父的爱。我重新捧起了圣经，每天晚上都向主忏悔我的罪。2013年12月，我从日本来到了美国，更是从传单上看到了我们西棕榈滩华人教堂。感谢主让我刚来就有幸认识了 Carrie 和艳丽姐，并且和大家一起共同度过了2013年的平安夜。我真的很激动，主啊，我回来了，回到您的身边了，我感受到了神的召唤，我要接受新的生命课程，认真了解受洗的意义，急切的需要天父用他的宝血洗刷我的罪孽，洗涤我的心，净化我的灵，让我重生。今天我才明白，神根本没有离开过我，他从来都在我身边，给我机会帮助我自己认识自己，让我看到自己所犯的错，更让我知道他看到了我的悔改。感谢主让我蒙恩，让圣灵充满了我。感谢您把我带到了离您最近的地方，我要感谢你，我要成为主喜悦的人，因为我知道神一直在我左右。
在诗篇46篇是这样讲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在第7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上当我们每个人回想我们信主的过程的时候呢，我们心里边明明白白的知道神在帮助，神在拣选我们。即使在我们还没有相信他的时候呢，他一直在我们身边。上回想我当初来美国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情况，虽然听到过神，但是我们不认识神。即使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呢，他也在随时帮助。当时我有一个，大家可能也有同感，当时在快信主还或信刚信主的时候呢，那时候需要祷告。后来呢，当时的感觉就是一祷告就灵，真的祷告到后来，我就是跟那时候跟刘磊想，我说这不敢随便祷告，这一祷告就，但是我想神有他的美意，他通过这些在我们身上的发生的事情呢，让我们明明白白的能感受到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神，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下面还有一个林国寿弟兄呢，有几句话想给大家分享，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把时间交给林国寿弟兄。
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个是打岔的啊，没有预备的。感谢神保守了我个一个礼拜的过去。上个礼拜五呢，我就回到纽约参加我的岳母的丧礼。真的感谢神，他以99岁的高龄无病无痛的离开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知道他已经回到天家。在他97岁那年，有一天我太太就觉得他好像不行了这样的 OK， 所以我怕我太太就跪在床边就祷告，他的父神，如果是你的旨意，你接他走我都顺服，但是我心里有一个负担，我是希望我母亲在离开世界的时候能够信你。神的旨意是高过我们的旨意，结果神呢就听到了我们的祷告，让他在地上多活了2年时间。在这个2年的时间，我太太和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向他传福音，他信了耶稣，而且我太太用他的手机已经拍下来他生前承认他已经信了耶稣的相片的录影带都有，可是我的技术不够，没有把它拿在我身边。可是我的岳母的9个孩子，除了我太太信耶稣之后，其他都没有信。所以这些的丧礼都是按照他们传统的一种方法。我之前呢，我太太就跟弟兄好像有一些纠结。我那个岳母还在留他，神让他留在世上2年时间，他心里很平安，在那个养老院里面就没有以前那个牢骚，直到最近他是平平安的，就很平安的离开一个世界。假如他没有信主的话，他是离开这个世界是不平安的。我感谢神赐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讯息，他的旨意是高过我们的。由于这个丧礼里面呢，我们有一些这个不开心，虽然是这样，他还是很圆满的结束。我这里就分享那个一段圣经，是马太福音12章46节，马太福音12章46节到50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的母亲和弟兄们站在外面要与他说话， 有人告诉他说，看哪、啊，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们的弟兄？就伸出手指着门徒说，看哪、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五十节，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从这一切，我真的体会到，这是圣经是多么的亲切。我们很多都是，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我们继亲是炎王子孙，我们继亲是龙的传人，是吗？在这个历史上，我们，你认为自己是王炎子孙，你认为你这个是龙的传人，又怎么样呢？还不是自相残杀吗？对不对？现在也是这样 ，OK？ 贪官的拉一个就杀一个，现在呀，跳楼自杀的比要判刑的死的还要多。所以啊，我们只有耶稣才能救我们中国。如果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我们真的要为我们中国大陆同胞祷告。在这里也可能有很多刚刚来到教会听福音的，你们甚至有福的。只有信了耶稣，我们的才能亲向家亲，辅向家夫。感谢神，我感谢弟兄姐妹为我这个段时间的祷告，让我真的平安的回到这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给予神。感谢大家。
说起来家人，实际上我们家就是从我们家这一家来说的话，现在只有我一个是信主的。我的父母呢，我的弟兄姐妹也没有接受，所以大家如果在祷告中呢，也请纪念他们。这个怎么讲，对自己家人传福音确实很困难。我们下面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如果